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4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简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令派遣更多的部队官兵到连续发生2起强烈地震的南部地区。日本媒体报道说，继星期四的地震导致9人死亡之后，星期六清晨发生在熊本市附近的地震又导致至少11人丧生。安倍晋三首相表示，要集中政府的全部资源，全力抢救，将民众撤出危险地带。目前已经有1600名官兵在地震的灾区协助救灾，另外那里还有2000名警官和1300名消防队员。近日来的2波地震将一些楼房震倒，另外还导致了8代市一栋居民楼燃起大火。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一早抵达了希腊的莱斯沃斯岛，探望滞留在那里一个拘留中心的难民，并与难民一起吃午饭。有3000多名难民滞留在这个拘留中心。梵蒂冈表示，教宗去探望难民不是对欧盟和土耳其之间达成的有关难民安置的一项协议的直接的批评，而是纯粹基于人道理念。梵蒂冈还表示，教宗此次去探访难民是应莱斯沃斯岛上东正派基督教领袖的邀请。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教宗探望难民显然还期待欧洲各国政府和民众以更加友善的态度对待难民。香港六四纪念馆这个星期五，也就是胡耀邦逝世27周年纪念日重新开放。这个纪念馆今年2月休馆。纪念馆除了展示有关六四事件的证物之外，还增添了停止烂布专题展区，介绍有关习近平上台之后整肃意识形态和搜捕维权人士等事件。六四纪念馆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2014年开馆，但是一直多次被大厦的业主以官司和行政手段滋扰，另外还要求参观纪念馆的游客进行登记，无疑让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望而却步。持续的诉讼让主办方，也就是香港支联会，难以应付高昂的诉讼费用。另外，目前纪念馆所在的空间比较狭窄，难以举办更多的讲座和活动。基于这些个原因，支联会决定另觅新址。支联会表示，六四纪念馆将会在今年6月4号之后关闭，而他们也正在筹款和寻找新址，希望能够扩建，并且希望新的纪念馆能够在1年内再度的面世。六四纪念馆的策展人林汉坚表示，若能实现纪念馆的扩展，届时可将有关的雨伞运动和学运等主题的展览也包括进去。即将在5月出任台湾新一届总统的蔡英文日前表示，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面对的将是全新的国际环境，他期待内阁同仁不需要适应期，即刻沉稳与专业的处理国家安全等各种事务。蔡英文表示，他接任总统之后3大重要的任务分别是领导台湾内部的对话，凝聚共识，以便重大国策议题可以在具有民意支持的基础之上获得解决或者是进行改革。蔡英文列举的第二项重大任务是台湾的安全态势。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台湾所面临的国家安全的挑战既多元又沉重。蔡英文所列举的就任总统之后的第三大任务是重大经贸战略的形成。台湾对外经贸的拓展是国家生存与繁荣的重要一环。纽约时报报道说，尽管俄罗斯早些时候表示已经将大部分的部队官兵从叙利亚境内撤回，但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参与从实质上讲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改变。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俄罗斯对叙利亚官方的军事支持大体上基本相同。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之音四月十五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政坛死气沉沉，十九大接班人是否会难产，巴拿马文件延烧全球，中国如何应对媒体大揭秘的时代。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政局。离中共十九大召开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最近官员调动频繁，显示人事方面的排兵布阵已经开始。中国今后几年的政局，除了习近平的领导之外，还将仰赖政治局常委以及省部级等中高层官僚机器的运作。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七名成员到十九大时，除了习近平、李克强之外，将有五人因为年龄的原因退休，届时由谁接班将是最大的看点。但是目前的政坛形势与十八大之前的活跃气氛相比，死气沉沉，缺乏突出的政坛之星和接班人人选。那么中共最高层是否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与习近平上台三年多来的执政风格有没有关系？中共建政以来一直没有顺利解决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我想第一个问题呢，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明年中共就要召开十九大，那么按照中共运作的惯例呢，到的时候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问题您认为是否会摆上台面，那么习近平本人的意向能否左右大局，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明年召开十九大，中共下一代接班人的问题一定会摆上台面，因为中共内部现在没有真正的政治强人，任何人无法阻挡将来这个未来接班人的选择问题。只不过未来的接班人有可能不是安排一个，而是安排多个潜在的接班人对最高权力。那么习近平本人现在有两种说法，两种预言，一个说习近平自己做不满两任，或者说甚至做不满一任会被赶下台，还有一种说法说到了二十大的时候习近平会练剑权力，凭借自己大权在握，那个不按时交班，拒绝下台，甚至搞终身制。我认为这两种预言都不太靠谱。由于中共的极端保守性和这种那个顽固的维稳意识，习近平不太可能被提前赶下台。如果出现问题，出现斗争，他们内部会寻找妥协。另外一个，习近平虽然通过小组治国他是施政，但他无法在接班人问题上无法绕过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因此他无法一言九鼎的这个去决定他二十大留任。如果他要留任的话，只有一个选择，就到时候开放民主选举，自己成为首位民选总统。当然这种可能性很低。
嗯，好，杨建立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任何专制体制权力继承问题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呢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一般来讲，上层的政治斗争啊，权力斗争都是围绕着权力的继承展开。那现在大家来放眼看一年以后的十九大，十九大呢它是一次小换届，可以说呢这不是习近平下台，是有一些人，就是最高层的一些人因为年龄的原因要换届啊，到了时间了。另外呢也和直接下一届习近平要不要继续或者会发生什么样政坛上的变化直接有关系。从现在来看呢，习近平本身他极力的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这样的政治权威，比如说一个皇帝非常有权，那么他一个权力的象征就是他能选自己的接班人，能选太子。如果他连自己的太子都不能选的话，他的权力就肯定很受影响。所以习近平现在他作为一个政治非常强势的一个政治强人，他不能够接受隔代指定，所以现在目前浮在台面上的人物基本上是隔代指定的，包括胡春华、孙政才。所以前一段时间他的动作非常明显，就是他不接受这个。所以下面呢最大的看点在十九大上，就是谁能成为接班人，或者有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个王储。这一点呢可以通过这一点来透视未来他的心思是什么。他如果不设这个王储的话，就有可能他要在第二届任期以后会继续。如果设了王储或设一个集体王储，像这个破空讲的可能是一个一般接班人，那这时候政治斗争就会围绕这个继续下去。
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现在据中共实际上的召开呢，可以说已经是时间很紧了。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中共第六代接班人呢，这个形势呢混沌不清。那么可以的话呢，确实是有某种难产的这种迹象。我觉得这里面呢，既有中共接班制度的这本身的问题，譬如说缺少明确的程序规则，那么都是一些黑箱作业了，大佬这个密室这个交易了，哎，但是我觉得话呢，更主要的则在于习近平的这么一个缘故。其实本来呢，这个像那个胡春华呀，这个孙政才啊，他们是胡温时代培养的接班人，但是习近平因为现在自己骑在虎背上，已经下不来了，所以呢，只好呢，这个重新洗牌。那么从前一段的情况来看呢，这个习近平搞个人崇拜，搞这个鼓吹这个习核心，哎，实际上呢，他就有意图的来这个试图来打破两任的这么一个界限，所以现在这个接班人的形势混沌不清啊，在某种程度上呢，可以说是习近平有意制造的这么一个局面，哎，但是的话呢，这个明显的话呢，碰了壁，就是从这个任志强事件之后吧，那么现在下一步习近平呢怎么样走？那么习近平呢，他以他的个性来说呢，他不会轻易认输，他现在呢只是暂时的退却。那么的话呢，最后呢，中共十九大究竟鹿死谁手呢？究竟还要再继续观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习近平将为今后在七年时间里面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苦战。
嗯，好的，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现在讨论的所谓接班人，关键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就是刚才建立谈到的王楚，是不是在十九大上位？那么我的看法是，十九大可能根本不会讨论接班人问题了。为什么这样讲？南华早报不久前有过一个评论，他说呢，这个中国现在面临这个经济困局，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决定经济。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今后中国是经济决定中国的接班人制度是否存废。之所以是这样讲，就是因为中国迄今为止设立的这个接班人的惯例，实际上是应付顺利的局面的，不是应付经济困局的。一旦出现经济困局，现在按照惯例安排接班人的做法都已经无法适应新的问题，换谁上去都没有办法解决困局。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许习近平会选择按照现在的状况延续下去，用个人威权去应付困局。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共可能十九大就没有接班人这一说了。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中共常委的这个安排啊。我们知道随着十九大的来临呢，现任的这个七名政治局常委当中，按照惯例哪些人可能留任，哪些人会退休，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个七上八下，中共里面有这个七上八下这个规则，那么这个规则是不是还有用？那么其中有没有人可能在超过68岁的年龄限制以后呢仍然破格留任，比如说王岐山等等。好，想先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专制体制解决不了权力继承问题，但是当习近平把权力交给胡锦涛，可以说是和平这个转交权力，那时候很多的国际的观察家就说，哦，中共终于解决了一个权力继承的问题，两届十年一代这样的继承。但是没想到在胡锦涛结束的时候出现了薄熙来事件，薄熙来事件的根本性质实际上就是挑战这个接班体制，这个规则。那这挑战没有成功，那习近平上来以后呢，他这个极力的这个专权啊，到了今天这个局面的话，大家往下看他怎么走。刚才我们讲七上八下也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接班规则里边的其中一条暗规则。那如果他要留下王岐山，就要打破这个规则。刚才我们又讲了王楚问题，当时也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在这个十九大、十七大这个来设十八大上的王楚，十九大要设二十大的王楚，这也是一个潜规则，也是一个规范。如果他不设王楚，那本身就又打破了规则。现在习近平呢，面临着要打破 这个中共十几年来建立的个接班体制的两个规则，他打破一个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打破两个阻力就非常大，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他现在面临的一场非常这个激烈的一个博弈。
嗯，好，陈伯公先生，那么现在请您来回答这个问题。刚才我问了杨建先生一个问题，可能您刚才没有听到，就是说呢，我们
关注，我听得见，
您听得见中共常委的这个去留问题，请您来说说您的看法。
我都听得见，只是耳机里有一些噪音。
嗯，
是这样。关于这个七上八下，实际上是个权力斗争的产物。就是江泽民当时跟乔石和李瑞环这个政治常委搞权力斗争，在十五大的时候，他弄一个70岁要退休，来逼退了乔石。他后来在16大，他又发明一个七上八下，叫68岁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67岁呢，68岁必须退出，67岁留任，实际上根本没有根据，然后就逼退了李瑞环。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江泽民呢就认为这个摆脱了他的政敌，那么他就可以江派来控制政治局常委，所以七上八下本身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因此呢，它不是说永久不能改变，也可能被改变，也可能会有新的规则出现。那么明年19大的时候，按照这个七上八下的这个规律，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可以继续留任，那么其他五个政治局常委都达到69岁或者69岁以上，68岁以上，那么就要退休。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七上八下能不能修改呢？我觉得在习近平时代推出了一个，去年还推出一个新的规定，叫做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那么所谓能上能下，就是说能上就是说可能超过年龄也可以留任，能下就是说不到年龄，没有超过年龄也可能要下去。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他王岐山是一个看点，因为王岐山是习近平的左右手，是他的左右臂，非常有力的左右臂。他高层只有两个盟友，一个王岐山，一个栗战书。如果王岐山在另外五个常委里面，是算小一点，他是明年69岁，他比其他几个常委小一点。如果王岐山能够打破常规留任的话，对习近平继续施政反腐很有利，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但是王岐山在19大下任的话，不仅是习近平失去一个有力的臂膀，而且中国被称为这个党内的保守派称为改革派，称为这个推强派、宪政派的人，那恐怕就绝迹了。这是一个这个不祥的信号。
嗯，好，高文先生，您对于中国政治局常委的这个人选去留的问题，您怎么看？
这个呢，实际上呢，中共的接班人制度呢，刚才已经说了，缺少一种明确的这个程序规则，往往都是一些潜规则和软约束。刚才破空讲了，那么所谓七上八下呢，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江泽民的话呢，当时是为了逼退李瑞环，但是他在此之前呢，他用70岁的这么一个年龄线呢，把这个乔石给那个逼退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呢，都是一种因人因事，因时而异。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中共党史中这个非常多。当年毛的话呢，在中共八大的时候，就专门为毛设立了一个，在那个党章中为毛设立了一个荣誉的党主席的这么一个条款。那么80年代呢，为了适应邓小平担任这个国家主席，但是又不是党的一把手，因此就在宪法中设立了国家军委主席这么一个那个条款。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可随时可以发生变化的。这些都是潜规则，不是一个像西方这个政治制度中的这种硬约束。OK。那么还有的话，我想谈一谈那个王岐山。我不太同意这个破空的刚才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呢，这个王岐山在19大能不能留任，取决于习王关系这个。而呢，习王关系呢，实际上通过任志强事件中呢，已经出现某种变数。习对王岐山呢，可以说是一个两难，既想用他的才干，同时又对他不是很放心。因此的话呢，对这个王岐山呢是要防范，同时的话呢要看，所以这一切呢要看的话，中共19大下一步的这个博弈，看王岐山在这个下一步他的这个表现是不是对这个忠诚于这个习近平。
好的，
那么这个还要继续再看。
好，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习近平上任以后，18大以来，他是已经变相的把政治局常委降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常委和政治局成员换多少人都只是习近平那个陪衬班底。在过去胡锦涛江泽民时代，政治局是个陪衬班底，但是政治局常委的成员是决策人物，是中央的最高级的决策人员。但是现在，连政治局常委会 也变成了一个习近平的陪衬班底。现在习近平自己是唯一的真正的决策人物，他要求的所谓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政局委员必须要讲究政治纪律，那这个纪律呢就是他定的，然后他要强调大家要服从中央的权威，这权威也是他自己。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今后常委会和政治局换些什么新人并不重要，因为都是坐冷板凳的。
嗯，好的，说到刚才陈小农先生提到这个习近平的强势这个领导哈，那么我们知道一些分析人士呢，把今天的这个政坛的形势啊，和十八大以前的这个政坛形势相比，认为今天的中国政局远远不如当年十八大之前活跃。比如说当年有薄熙来、习近平、汪洋等政治新秀，他们各有优势，各有特点，党内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呢呈现不同的这个言论和主张。但是今天呢，很多人认为是一片暮气沉沉。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是否赞成这种观察？您认为如果确实是暮气沉沉的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是哪些因素造成的？您的看法是什么？
嗯，的确是暮气沉沉，而且是万马齐喑。这个现象在十八大之前之所以有那么多生动的形象，像那个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汪洋在广东推出腾龙换鸟，比较开明。另外湖南周强，湖南省委书记啊，周强推出的叫做法治湖南，还有当时刚刚上任新疆自治区书记的张春贤提出柔性治疆，也就是说各展才华，各自在提出自己的政治理念。当时的原因是一，他们面对一个弱主，就是胡锦涛汉献帝，那么胡锦涛对他们不会有太多的制约，因此他们有相当的发挥空间。第二个是面对政治老人集团的不和，就胡锦涛集团和江泽民集团这个权力斗争这个非常敌对，互相拉锯，因此呢就这个顾不过下面来。说在那个时候各自争夺争表现的原因是为了争入常券，就争取在十八大入常，入政治局常委，甚至于像薄熙来还争取问鼎这个王位。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显出了这个一个活跃的局面。那么经过这三年的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一个是党内反腐，再一个说要讲规矩要这个讲这个纪律，说的要求很严，结果呢整个官员也表现得比较低调，那么生怕说错话，一旦说话的可能是动辄得咎，因此现在的官员呢不太说话，而且那些敢做的官员，尤其我想一个是受到两个挫折，一个是薄熙来已经打入大狱，再一个像汪洋本来入常，但是受到政治老人的阻拦，包括李鹏和江泽民的旗手阻拦，使汪洋不能入常，因此现在的人都吸取了教训，觉得这个错多，因此就少讲，因此出现了这么一个万马齐喑的局面。而且现在在省市领导里面，团派占人数占众多，这些团派本来就是微微落落的一群，所以说万马齐喑的局面就这个不可避免。
嗯，杨杰立先生，您的看法？
我同意破空的分析啊，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以后非常强势，反腐让的每个人都很害怕。再一个，他说不能妄议中央。妄议中央成了我们这个党外人士的特权了，那使得这个可以说没有人敢随便发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我们要分析具体的政治这个斗争的话，你看薄熙来当时闹出来，薄熙来是什么角色？薄熙来是废太子，他本来可能是成为太子的，后来给废掉了，所以他到了要开始那个真正接班的时候不服气，但是在这个十七大哈他就比较乖，之前就比较乖，因为什么？那时候呢，他要等着选，所以现在大家都等着选，不敢这个造次。但是，一旦选没有选上，就开始用其他的办法把他的不满表达出来。你比如说，当时的这个汪洋也有类似的情况。那现在可以成为废太子的还有几个？那李克强可以说也是一个废太子的角色。那目前如果在十九大上，现在是这个谁呀？像这个胡春华、孙政才啊。还有等等，绝对现在是不敢胡说八道的，因为这时候就准备是不是要上位。
对，
如果博不上位，他们就有废太子的身份。废太子一个是心里不服，再一个也成为权力斗争大家要找的一个旗帜。到那个时候，如果政治形势允许的话，也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估计这次是万马齐喑，但是五年以后将会这个百花齐放。
好的，好，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我同意他们刚才这两个分析，实际上现在中共政坛的这种万马齐喑，这个死气沉沉的局面呢，是两个因素，第一铁腕反腐，第二呢就是所谓习近平搞个人崇拜，搞这个习核心，不许妄议中央，所以呢整个中共官场现在是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那么说更普遍的现象呢，就是一个新常，中共官场新常态呢，就是说这个消极怠工。那么呢，这种局面呢，我想到呢，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呢，这个胡耀邦，这个他提倡呢要搞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现在呢，这个习近平现在上台三年呢，搞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局面，这两者呢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而且我觉得呢，这对习王整党这种局面，对于习王整党是一个最大的失败。
好，那么我想刚才大家都提到政治上的原因，那么陈小龙先生，您觉得现在这个党内暮气沉沉跟中国这个经济现实，今天这个经济现实不太景气，有没有一些关系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在政治局委员以下各级官员当中，他们的低调沉默不全是因为掌握不了中央高层的政治动向，因为现在没有什么新的政治动向，他们真正的这个原因恐怕是因为面对经济困局束手无策，所以暮气沉沉。因为这些官员长期以来做的都是太平官，就顺应经济政策，捞政绩，捞钱。但现在面对的是难以解脱的经济困局，除了混日子，实在这些官员也都是抬头四顾心茫然。所以习近平的难题不是良居众多谁最优，而是万千官员不堪用。那么习近平如此，官员们自己对面对下属也是如此，谁都拿不出办法来。
好的，那么不管怎么说，中共官员里面还是有些人呢被看成是明日之星，或者是被预测的明日之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哪些人可能是比较突出的人选？还有没有可能出人意料的黑马？我想听陈伯公现在来跟我们点评一下。
我想这个现在在台面上的人呢，就是说将来未来的政治之星啊，我们看到首先从团派来看，有主政广东的胡春华，有主政重庆的孙政才，有这个主政黑龙江的卢浩，这人要么50多岁，要么接近50岁这个年龄。那么他们在政坛上呢，看上去还这个有一点光彩，但是呢，这个因为习近平对团派很排斥，而且党内呢有一种说法，团派的根基不牢，尤其两会期间，卢浩还出了个大洋相，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黑龙江没有拖欠工人的薪水，就黑龙江工人马上起来抗议，说他说谎，就他被迫道歉，说搞得灰头土脸。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习近平正在培植的习家军或者枝江新军，比如说有几个代表人物，一个就是现在贵州省委书记的陈敏尔，他以前在浙江，在习近平手下任宣传部长，推出枝江新语，那么他深得习近平的信任和重用，他有可能是一匹黑马。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刘赐贵，现任海南省省长，那么他当时呢在福建追随这个习近平从厦门市长上来，那么也是习近平所看重的一个人物。那么当然在江派那边，明年他可能要推出韩正去打进政治局常委，那么这是江派的一个打算。另外在太子党方面，李鹏有可能极力推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到年龄了，他的儿子就是山西这个省长李小鹏。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中共最终接受李小鹏来出任所谓最高领导人的话，那是政治自杀，因为李鹏被称为六世屠夫，而他的家族是腐败大家。如果是李小鹏上来的话，必遭到万民唾弃，而这个政权有可能很快就崩解。当然现在其实上出现那个年龄断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在明年面对的时候呢，实际上青黄不接，一方面来说是因为这个没有培养第三梯队，另一方面来说各派系互不相争或互不相让，再加上这个现在的这个接班人啊都微微落落，而那个新的太子党和红二代还没有成长起来，因此事实上出现了人才断层的局面。
好，杨建先生。
从现在到十九大变数还非常非常多，包括王岐山要不要留。如果我站在王岐山自己的那个思考角度上，当然我没有内部消息，当然他觉得我帮帮习近平还可以，我没必要和他矛盾，但是我帮他破坏规矩，然后让他在下一届再破坏规矩，他可能就不敢担这个责任，或者不愿担这个责任。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变数。现在刚才这个破空提到了李小鹏，所以使我想起一个问题。习近平接班的时候，大家都说啊，这是一个太子党，这是红二代。因为什么呢？红二代上来以后不一样，认为这个江山是自己的。这个胡锦涛啊，还有这个温家宝都是管家。因为什么选了管家了？那时候那个太子还没有长大。所以呢，只有选管家来管这个江山。那现在又一个问题了。那如果当时这个理论是对的，
那么习近平现在面临着我要选接班人了，我是选管家呢还是选主人，对吧？那么在管家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人都可以成为管家啊，从这个体制爬上来的人，但是太子就比较少了，选自己人就比较少了。刚才提到李鹏的儿子，那肯定是一个毒药了啊，谁也不敢吃啊。所以呢，我就觉得他现在也面临着一个这个红色江山，如果说哈，对习近平的一切判断都是对的，他一定要保住这红色江山，而且要把江山传给主人的话，他现在面临这个非常非常大的难题。
好，高文天，请你来点评几下这些人选。
呀，我觉得呢，现在中共这个第六代接班人之所以出现一种那个困局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难产的困局啊，我觉得话呢，主要就是因为习近平本来其实中共接班人已经有一套这个接班的这个部署，但是习近平呢把胡温时代的胡春华和孙政才给打断了，他不愿意接受。但是呢，这个里面呢，我要觉得话呢，刚才那个去说一下这个破空把孙政才呢说成是团派，其实不是，孙政才呢是温家宝的人，哎，而且呢。应该注意呢，如果说这个我认为呢，就是这个谁能够上去呢，取决于两点。他最重要的的话呢，是取决于他没有更明显的派系背景，能被各方所接受。或是的话呢，习近平一直主导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他这个习江新军上来，自己人马上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呢难度也比较大。因为什么呢？这个江派的话呢，虽然是占据要津，但是呢已经是强弩之末。实际上对习来说的话呢，团派的威胁那更大啊，因为他有年龄的那个优势，而且从省部级地方包围中央，而呢习近平在上台前呢，他自己韬晦，他不敢拉自己的队伍，因此他上台三年通过强力反腐抓权已经抓得相当的什么了，但是呢仍然是有很大困难，在中央委员会里面的政治版图上的话，他很难马上就改变。所以我觉得话呢，如果说这个黑马的话，孙政才可能性最大，因为呢在最近两会上，孙政才呢是习近平这个拉着个脸唯一跟孙政才握手说话的人。
嗯，好的，杨建先讨论
一句话，就是说是不是团派不是最重要的，团派也不一定的就要和习近平作对，这种分析都是不对的。我觉得重要的是习近平一定要选自己的接班人，他不接受隔代这个选的为他选的接班人，这是他政治权威必须表现的一个地方。所以是不是团派不是最根本的。
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现在中共或者说习近平最大的难题已经不是接班人问题，也不是反腐败问题，现在最大的难题是经济问题。不久前楼继伟财政部长有一段话，他说中这个经济已经到了离悬崖还剩一公里了，别等到只剩一米的时候再想办法，那已经太晚了。也就是说中国模式朝着绝路高歌猛进，走到今天突然一刹车发现不行了，此路不通，但是回不去了，前面也没有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谈黑马谈星星都有点皮相之谈，因为现在撤下被撤职的当然是庸才，是无能之辈，但是从中随便挑几个上去，他们能解决问题吗？恐怕干上一两年以后还是庸才。也就是说星星和庸才中间并没有多大差别。
好的，说到这个新兴和庸才啊，我们知道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时代呢，当时中共特别注意所谓干部梯队的建立，当年培养的很多这个年轻干部成为今天中共中高层的这个中流砥柱。但是现在呢，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真正的干部培养的体制。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的看法，就是说这种缺乏这种一个正规体制的这种做法，对于中共这个领导层的长期的健康或者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请听听您的分析。
当时邓小平和胡锦涛时代，属于百废待兴、百业待兴这么一个局面。当时他们这个年龄都不小，像胡耀邦和邓小平时代哈，胡耀邦当总书记已经66岁，邓小平副处已经73岁，他们年龄上有一种焦虑感，他们急于啊培养这个第三梯队。事实上，今天这些像后来的政治明星，所谓习近平啊、薄熙来啊，这些都是当时的第三梯队这些培养起来的。那么当时他们有这样的远见，也有那样的胸襟和眼光来培养第三梯队。但是后来江泽民主政之后啊，他首先以上海帮治国，帮派治国，这个帮派的意思非常 众带了一伙上海帮这个小瘪三进入中南海，这个就形成了帮派政治。这个帮派政治一搞之后，他就根本不顾后面了，什么接班人不接班人，而那个接班人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说后来这个帮派政治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各派互不相张，完全是勾心斗角，死活的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后就一定不接受对方的人，最后要进行拉锯战，在最后一秒钟、最后一分钟，甚至记者会都要推迟几十分钟、一小时才出来宣布这个新的人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没有当年胡耀邦或者邓小平那样的眼光和胸襟。说第三梯队的培养现在出现一个断层，但中共现在扯起了一个第三梯队，叫什么呢？就第红三代，或者叫太子党的第二代，就是像叶剑英的孙子在广东啊，这个邓小平的孙子放在江西啊，有一个这个胡锦涛的儿子放在这个江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像李鹏的儿子啊，在那个所谓的那个山西，但还有一些人把这个江泽民的二儿子也提起来当厅长了。那么这些做法好像是在搞这个红三代或者太子党的第二梯队，但是这些人目前呢是嘴上无毛，说话不叫做什么呢？是办事不牢。那么现在还处于30多岁这个年龄，还不到结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中共实际上本身他无法解决那个权力交接的问题。毛泽东时代是血雨腥风，邓小平时代后来应该说是号称看走了眼。
啊，对不起，我待会儿我们再请大家最后来做这个中共交接的问题，但是我想听听具体的分析，杨建立先生。
对，在这个文革过后，当时中国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人才荒，这个在政府里能够进行这个管理的人非常少，那时候呢有个紧迫感，刚才这个波鸿也提到，所以那时候就形成了一个要建第三梯队的那么一个想法，而且这个非常认真的在做。那当时呢我还是这个教委第三梯队的，是挂了个尾巴，因为我和那个胡春华是属于同龄的，也就是说现在浮现在上面的准备接班的胡春华、孙政才都是当时的那个第三梯队的最后的尾巴，那一代。但是到了90年代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就是说，以前像我们不管是共产党的教育是什么，它是英雄主义教育。英雄主义教育就是说，我要这个进入政府，这个
为党为民
服务。虽然到最后进去的人很多都变质了，但是那种英雄主义教育在他身上还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80、90年代以后，开始了一个这个权辱的这个时代。就大家呢就说我进入政府就是一个，就是因为它好，就因为我可以得到好处，很大很大的好处，而且成功的概念发生了多元化的变化。成功不仅仅是在政府的一个地方，在其他地方，在商界、在学界、在任何其他界都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尤其是赚钱成为一个成功的最大的一个标志。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个人才的培养就出现了这个断层，而且中国政府共产党也没觉着这个人才荒成那样，所以整个就断掉了。所以现在用的人要上伯位的人正好是第三梯队的这个尾巴，再往以后就没有这个就没有了。
好，听听高文基先生的看法。
我中共的对干部的培养呢，实际上呢它是一种实用主义，此一时彼一时，缺少这个稳定一贯的这么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当年邓小平呢搞这个第三梯队，主要是呢源于的话呢王洪文的一句话。王洪文在75年讲，20年以后再看，意思是说啊，你们这些老帮菜啊，已经老了，20年之后是我们造反派的天下，所以那时候话呢搞了第三梯队。但是呢在64镇压和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个又变成的话呢子弟兵最可靠，所以又提拔红二代。所以他这个里面他没有一个一贯的这种混乱的局面的话呢就是这样子。但是的话呢邓小平还是有做了某种制度安排，形成了话呢隔代指定接班人。现在习近平呢是重新洗牌，因为他不愿意让这个胡春华来接他的班，重新被他给夹着，他要换上自己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就出现了一个接班的一个困局。这是原因所在。
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接班人问题，还有相关的这一系列问题，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原来在过去20年当中形成的这个比较机械的按照资历、学历还有年龄来划线的这种逐级培养接班人的这套办法，现在显然已经过时了，因为中共的这个走红的时代现在过去了。现在是一段越来越困难的艰难时局，在这种状态下，习近平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说法，比方讲不到年龄不能下，不犯错误 这个不能下这样的一些说法，他现在要求打破，也就是说他得用实用主义的办法，而不再用原来机械的那套组织部的那套管理的体系来培养来选择所谓的接班人。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接班人制度面临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就是他一切是以为上意为准，所以绝大部分官员都是面对上级背对老百姓。历史上只有胡耀邦、赵紫阳曾经面对老百姓背对上意，结果就被罢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整个国家的兴衰操之于一人或者几个人，最高权柄的传递是不是传递或者怎么传递，也是少数几个人自己意愿的体现，和老百姓没关。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怎么选接班人，不管他怎么安排政治局委员常委或者安排省部级官员，中国的接班人制度本身决定了他解决不了问题。
好的，那么陈晓东先生这个分析非常有意思，就是谈这个中共建政以来为什么一直没有顺利解决最高权力交接的问题。我想今天另外几位嘉宾也用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每个人来短评一下刚才接着陈晓东先生那个思路来谈中共接班人制度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么陈伯鸿先生。
中国现行制度无法解决最高权力交接问题，所以说它一直充满了宫廷内斗、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毛泽东时代指定了几个接班人都是搞假的，都是搞过渡，一旦发现接班人有意志或者有表现，他就把他拿下去，从刘少奇到林彪到王洪文都是如此。结果毛泽东最后的打算是让他自己的毛家接班，要江青接班，然后隔代接班是毛新宇然后让他的侄子毛新宇，然后让华国锋成为过渡时期的领导人。那么邓小平上来之后呢，又换了几任，一个是他推翻了华国锋，然后又把胡耀邦、赵紫阳那个罢黜，因为他们有自由化倾向，支持政治改革。到了江泽民时代的时候，想搞自己的接班人是搞不起来，那么跟胡锦涛展开了权力拉锯。说接班人这个问题，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是非常重大敏感的问题。现在美国是通过一层层选举，艰苦的每逐州逐州的选举。那么在2000年有个布什和戈尔之争，两党互不相称，为什么？因为接班人问题关系到众多的民意，还有那个民心，还有这个利益的分配等等利益格局。中国想把接班人问题搞得这么简单，几个政治老人就在里面抓阄解决，就在这个密谋宫廷里解决，这迟早会出大事，而且搞不好这个就是搞到这个自己这个内部崩裂。
好，杨建立先生。
现在是万马齐喑，五年后必定是百花齐放，因为这次一定要废好几个太子，大家一定要反出来。这个在历史上有，像彭德怀这个彭真，实际上都是十七大的废太子，都没有进入这个七大常委，一个是第八，一个是第八位，一个是第九位好，我回来讲，就是说这个帝王他解决自己的继承是靠血液，他自己的权力是靠打出来的他的位置是打出来的，他呢再往下继承的是靠血液，即使是靠血液靠生，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激烈的政治斗争，非常的残酷。那么民主体制呢，它是靠这个选出来的。中国现在的体制，他不承认自己是帝制，因此他没法生，他不像人家金三胖可以生出来，当然也打得很厉害了他不敢用自己的孩子直接，但是呢又不能选又现在又不能战争再继续夺位，那说他没有规则，说这叫神马玩意到最后肯定会出问题
对，是吧？好，最后请高文迪先生最后一分钟时间来点评一下。
中共这个接班制度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缺少明确的程序规则。那么中共呢，现在虽然执政已经六十多年了但是呢，还是一个革命党，或者说还是一个地下党，与这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文明的规则的话呢，是那个格格不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权力那个交接呢，就是中共的大佬在幕后密使交易，私相授受，然后呢拿到中央委员会去盖橡皮图章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连中央委员会的民主都没有，然后还要把这个结果强加于全国人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出路的话呢，必然的话呢，是伴随着总是这种那个局面呢，总是一种一切专制国家的这个通病，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和政治动荡。如果不走民主宪政这条路，像建议刚才说的选出来的话，中国的前途不乐观。
好，有关中共是否面临接班人的难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巴拿马文件继续燃烧全球，考验中国如何应对媒体揭秘时代。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4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巴拿马文件引发的震荡在冰岛、英国、俄罗斯、阿根廷等50多个国家持续发酵，只有中国媒体和网络呢是一片诡异的沉默。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史无前例的全球新闻机构合作事件开启了媒体大揭秘时代，使得黑客、活动人士和隐秘的消息来源成为新闻机构的合作伙伴，共同曝光政府、民人与企业的肮脏秘密。而封闭的政治体制与媒体环境呢，使得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容易成为揭秘的对象。那么中国社会的哪些特色使其更容易成为媒体的揭秘对象？面对全球媒体的揭秘时代，中国的控制手段能否奏效？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新泽西的程小农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巴拿马文件的泄密事件造成的这个全球震荡啊，被拿来和此前的这个维基解密和这个斯诺登的这个泄密事件相比，那么你认为相比于这两个泄密事件，你认为这次巴拿马文件的这个泄密事件有什么特点？它独特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巴拿马文件它的全球效应大于它对中国的效应，因为对中国老百姓来讲，这次巴拿马文件泄密的东西呢，没有太多的比以前那个中国文件泄密的东西要少，所以很多中国老百姓现在是这个对期待着说，是不是将来还有机会从这些文件里挖掘出更多的中国关于中国高官亲属腐败消息。但是巴拿马文件的全球造成的效应就是，它将迫使各国立法机构采取新的立法措施来堵塞洗钱和逃税的漏洞，这个影响将是全球性而且是跨世纪的一个重要影响。那么巴拿马文件只冲击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政府形象，那就是中国，因为在中南海的门口有一块隐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巴拿马文件告诉大家，中国的各级官员无非就是这个升官发财，造福全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没有办法给自己做辩解，他只好是用封杀的办法。那么越封杀等于让老百姓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真的，你根本就没法给自己说一句话。
好，高文迪先生您的看法。
巴拿马事件呢，这个巴拿马文件的披露呢，可以说引起了全球的一场政治地震，影响深远。那么它标志的话呢，它实际上是这个网络这个全球化网络2.0时代的这么一个产物。它标志的话呢，第五种权力的这种那个崛起，与国际媒体联手这个揭开这个全球大揭秘的这么一个时代。那么这个东西呢，对全球都有影响，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对信息封锁的这种那个专制国家。刚才小农说呢，实际上呢，这件事情呢，表面上中国在那儿所谓任凭这个外面怎么说，我自岿然不动。实际上呢，对习近平的伤害非常大，就是让人看出习近平所谓他这个选择性反腐的这个真相，而且呢，戳破了习近平反腐的这个道义形象。因此，在下一步的时候呢，习近平在国内在进行反腐的时候的话呢，就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了。
好，杨迪迪先生。
以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实际上巴拿马文件对于中国的社会整体的冲击不是特别大。因为我这个和一些朋友聊天，国内他们说没什么，这个没有超出我们以前的想象，也没有超出我们看到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在中国，所以对中国百姓的这个冲击不是很大，但是对上层的政治斗争的冲击会非常大。习近平的反腐首先在党内的正当性不足，因为他是选择性反腐，他为了政治斗争，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不再分析。就他这个选择性反腐就使得他正当性呢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以前你说正当性没有，选择性你没有证明，这个文件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证明。我并不是说他家设计进去了，即使他的家没有他的名字出现，姐夫不在里边，他不是小舅子，那其他几个人在名单上的怎么办呢？明显的李鹏的家族，这是明明显显的，还有贾青林的家族，这是明显的。一个他的外孙女20几岁的一个学生，用几百万注册一个空壳公司，在一个公司，在离岸公司，这个怎么能够解释出来？没法解释。所以这些问题就是给习近平的反腐带来这个正当性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使得未来的政治斗争中这些信息都会被各派使用
利用。好，陈伯公先生。
这是这个按纽约时报的说法，这是一个大解密的时代。实际上从那个危机解密到斯诺登泄密到现在的这个国际记者联盟的这个大揭秘啊，巴拿马文件，可以看出啊，就是这个的确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当中国这样的专制堡垒，这样的国家，本国的媒体、本国的记者沉默不能监督政府的时候，国际媒体、国际记者却起到了一个补充作用，就是远距离的监督这些独裁政府。我记得当时危机解密的这个创始人啊，这个阿桑奇就说过一句话，尽管危机解密推倒的是，首先推倒的是突尼斯独裁政权，因为他暴露这个突尼斯独裁政权的这个首脑本阿里这个在海外藏富，后来这个人民愤怒推翻他。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危机解密的主要意义还是针对中国，中国的腐败集团。尽管对中国的腐败集团影响很小，当时的危机解密就曝光说，中国的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常委几乎全部在海外有藏富，在瑞士银行都有存款，总存款达5000亿美金。那么这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啊，揭出来的越来越多的这个机密，显示出就是说这些专制政权，尤其是中国的专制政权，想置外于文明世界越来越困难，想把中国隔绝于地球越来越困难。这毕竟是一个自由化，这毕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网络时代的提速让它几乎来不及反应，就来不及那个刚刚窝赃还来不及转移，或者刚刚去曝光还来不及解释，就已经被曝光于天下。
确实根据这个巴拿马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说法呢，这些泄露的文件是被黑客所盗窃的哈。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我们就想未来是不是有这样就是媒体揭秘的一个趋势，就是黑客所盗取的这个秘密信息越来越多的成为消息来源，而未来任何信息都不是安全的，都可能被暴露于天下。
我想在这个除了少数像国防军事一些保密的机构它有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以外，一般的商业机构目前的这个数据库的安全措施是不够的。那么如果有黑客选定了某个机构做特定目标，然后用特定的程序长期的连续的攻击这个数据库，是完全有可能破解的，因为它可以用程序计算这个如何去解释密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普通商业机构如果不是特别的防范的话，它的数据资料被泄露的可能性很大。现在的真正的问题只是骇客选择什么样的机构。骇客有两种，我觉得这次这个骇客可以把它叫做是一种这个良知骇客，就是说他获取这些资料并不是为了这个个人换好处，而是为了帮着这个世界洗干净这个肮脏的地下世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骇客起的作用是积极的。当然还有一些肮脏的骇客，为了其他各种五花八门的目的，包括斯诺登在内。
好，听听高文健先生的看法。因为高文健，您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第五权利，那么个所谓第五权利的是针对以前新闻记者被认为是社会的第三权利，除了政府之外哈，第三权利。那么现在黑客或者秘密活动人士被称为第五权利，他们的这个崛起影响了最近几次的这个大泄密事件，对全球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你觉得这个所谓第五权力的兴起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社会的、技术的、政治的原因，您认为他们的兴起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话呢，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老百姓或者是民众有知情权，有这种愿望来了解这些各国政要们的他的真实情况，他的财务状况，他的私生活，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媒体呢本身呢，他本西方媒体就是欧美国家这些媒体本身负有监督政府的这种那个职责。第三呢，就是网络2.0时代的这个高科技这种手段，是这三者互动的这么一种结果。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全球化网络2.0时代的一个这么一种必然的这么一种产物。那么呢，从这个西方媒体的这个来看呢，他们实际上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呢仍然有不足。不足呢，就因为就媒体的渠道本身是有限。另外呢，媒体呢跟这个还有本身的自律，还要，而且媒体本身呢跟这个政商两界呢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呢影响这个媒体呢全方位的来报。而这个骇客呢，他是成为媒体来追踪这些问题的一个信息来源，同时是一个推力。这种推力的话呢，你比如说最近这个高瑜这件事情，高瑜家被强拆，首先是在中文推特上把这消息发出去了，然后各种媒体跟进，
那么呢，同样的情况的话呢，这个现在是一个网络20时代的话呢，媒体的话呢就成为了跟这个网络呢是有千丝万缕的这么一种关系了。
确实是，现在这个媒体这个传播速度非常的惊人哈。杨建林先生，您对于这个所谓第五权力的兴起，您怎么看？
第五权实际上是第四权的延伸，就像在数字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一样，我们可以自己发表我们的，不需要别人发表我们的文章了，我们自己发表就可以了。只要你写得好，有人愿意看，你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所以呢，实际上第五权力造成了一个什么呢？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媒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调查机构，每个人都可能有拥有了第五权的某一部分的权利。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在数字时代的一个产物。数字时代是什么呢？数字时代就是我大相当部分的一个生活都数字化了。包括我的这个什么存款
财产
什么全都数字化，全都数字化的造成了一个这个力量的崛起。这个力量它呢，一方面把每个人置于危险之中，因为我们每个人不知道我的信息哪天就被曝光了，被谁拿走了。那么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它使得很多的权贵在做坏事的时候就非常谨慎。因为什么呢？这种时代下的第五权，它首当其冲受害者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老百姓第一不受大众关注，第二呢也没有太多钱要藏。首先就是这个公众人物，还有权力的人，他有很多的隐秘的行为要隐藏在大众的视野之外。这时候这个第五权力对他们的进行调查和公布，造成了对他们的威胁。所以第五权力的崛起第一个效果就是使得这些人进行违法行动的可能性减少，威慑力增大。这就是使得为什么这个以前的美国的财政部长哈佛大学的校长 Summers 他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以后我们废掉这个纸币和硬币，就是没有真正的这个
全用
数据，
全用
数据，进行数据交易的话，就是像徐才厚在家里藏这个现金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呢，就完全都数字化。这时候呢，数字化第五权力对他们造成了威胁。
好，我们知道陈伯鸿先生，中国方面啊，其实针对中国的这个揭秘时代，对从十八大前后这个中共高官财富不断被曝光呢就开始了。那么你认为中国的哪些社会和政治特色催生了这种国际社会或者国际媒体针对中国的这个揭秘文化？您觉得针对中国的揭秘有什么独特的特点？来听听您的分析。
由于中国政府封锁互联网，过滤信息啊，进行舆论导向，进行洗脑这个战术，那么这个把中国变成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尤其在精神上、信息上闭关锁国，那么把中国变成那个无形之间变成个巨大的黑洞、巨大的黑色的漩涡。越是这样隐蔽，越是这样的这个隐藏，反而激发了全世界的像黑客、揭秘者、记者的这种莫大的兴趣，要去揭开这个面纱后面的秘密。说中国越是隐藏，那么这个越是这个吸引全世界去这个揭秘，这就是一个那个一个良性循环或者恶性循环。那么在中国来说，它构成了这个揭秘文化，它本身它构成揭秘文化，而且中国由于高层的权力斗争，它也这个因为政敌啊互相放风，也给外面制造了一些机会。你比如说在十八大之前，2012年，当时啊周永康他就通过外面放风放出了温家宝家族的财富问题、习近平家族财富问题，他当时用了围魏救赵之计，他是围温救博，围习救博。那么后来实际上江泽民这边也放出了一些信息，那么又是围习救江、围习救曾，说这些策略的运用给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机会，就这种专制密箱、黑箱操作所带来的机会。说在这样一个我是奉告这个中国政府啊，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网络时代，如果不洗心革面，不跟上文明世界的步伐的话，迟早是被文明大潮所淹没，甚至于在信息全面曝光之后，甚至有可能被这个人民所推翻。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高文谦、程晓农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